弟兄姐妹平安。刚才佟家基弟兄所带领的诗歌，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想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这一生，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祝福是随着我们从今生到我们的永生里头。我想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是神你自己的恩典随着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高兴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因着你，我们的一生有盼望，我们的一生有意义。求主今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清楚你的话语，读清楚你的话语，更认识你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旨意。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二十几年来都是在讲道之前我站在这里啊。终于今天在这里，其实更紧张，比领事还要更紧张。求主真的是赐给我力量，也求主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讲得清楚。好，那我想感恩节可能都还没到，还有三个礼拜。那我想很多事情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要感恩。那有没有人开始想圣诞节了？我想很多商业的公司已经在想说圣诞节他要怎么推销这个，所以我们有些小孩子可能已经想好我圣诞节要什么礼物。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的孩子已经跟你讲说，爸爸妈妈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圣诞节，我要这个哈，已经有弟兄姐妹已经点头了哈。那我不知道，那你自己要什么呢？OK， 我常常跟美银哈，我太太讲说我要这个东西，我有一个 long list， 因为我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东西，我就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那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都想要一些东西。那我不知道你的配偶有没有已经跟你讲说我要什么了哈。那我知道我们在上几个月前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姐妹就跟他先生说我要一个汽车，我要一辆车哈。我不讲是谁哈，那个先生也许已经准备好这个大礼物了。那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那我想今天这个就是我的题目。我的题目是你们要什么？ OK， 其实也是说我们要什么。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目的，我们来跟随主耶稣或多或少都在想要求到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39节。这段经文在程序章上也有，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到这段圣经。这段经文就讲到约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他们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们这句话，说你们要什么。好，翻到以后我们用从齐声的朗读方式一起来念这五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请开始。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转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我想这个地方看到 主耶稣在路上走的时候，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了他的老师的一段话以后，他们就跟着主耶稣的背后。但是如果你有圣经在手里的话，你可以稍微往前看哈。其实在约翰福音这个地方的记载是三天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的两天前的话， OK， 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他们来到约翰面前，施洗约翰面前，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位基督？那约翰，施洗约翰很明白的跟他们讲说，我不是，我不是那位基督，将来有一个比我更大的要来，那才是真正的基督。第二天主耶稣到了他们那里，约翰跟他施洗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他就说，这是神的羔羊。他说他也看到，施洗约翰也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就是指主耶稣，说主耶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神的儿子。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前两天并没有记载说到底这两个门徒有没有跟在身旁，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揣测一下，因为这是在旷野里头哈，我想这两个门徒可能这里前两天是跟着施洗约翰经历了这两件事情，他们看到他们的老师所讲的话。那我想这个过程一定留给他们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很清楚他们老师的教导，主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那到了这个第三天，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头，当约翰与两个门徒同走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约翰再次提醒他们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对犹太人来讲的话，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基督，是一位救主，而且是要来拯救世人，让我们的罪得赦免。那我想两个门徒听了他的话以后，就跟从了耶稣。那我想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有两个，一个是他的老师教导很好哈，这些门徒一听老师的话就跟着主耶稣就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些门徒也是这心里有一个渴求，他们心里所向往的，虽然他们老师教导得很好，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有不同的主日学的老师或是讲台，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这个讲台，不是这个主日学老师，我们看到的是背后的这个主耶稣，这个神。那所以他们所看到的并不只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所看到的是那位真神，那位耶稣，所以他们马上就跟着主耶稣跟在后面。那很有意思的是说，当他们跟在主耶稣的后面的时候，主耶稣转头来主动的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我想今天如果神问你，你们要什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一样有一个圣诞节的 list， 还是我们真的是很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present and 职堂，我们要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求的是什么？那我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四福音里头可以看到犹太人很多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东西。那可以看，我们总归可以看三方面的。OK， 人来到犹太人当时来到神面前有三种不同的需求。第一种是我们身体的需求，那四福音里面记载很多哈，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聋子听见，瞎子看见，瘸子会走路， OK， 长大麻风的得医治。我想这些很自然的，人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身体上有疾病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医治。 求神帮助。当然我们饿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来到神的面前，在四福音里头记载的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OK， 那后来还有机会喂饱了四千人。那我想这个是人好像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说我们的物质上面的，我们身体方面的，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求。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福音书，犹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来求什么？求平安。那在两千多年前那时候的光景是什么？他们犹太人是在外邦人，就是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我想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心里一定有很多不平衡，心里一定受常常也受欺压。OK， 尤其是受到那个税吏的欺压，这个不只是犹太人自己的税吏不好，我想罗马人的税吏也是一样，他们的税很重。那我想在犹太人的心里头，他们一直渴望的是什么？有一位救世主能够来拯救他们，他们也是在期望这位救世主就是耶稣，他们能够耶稣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推翻这个罗马政权的统治，得到一个平安，重建这个犹太国以色列国的荣华。所以就很多人其实有这样的渴望期望，所以我们有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有精神上的需要。在犹太人当中还有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要求生命上的东西。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有两个故事，一个是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想要问主耶稣有关生命的问题，但是碍于他是因为犹太人的官的关系，他还要偷偷的晚上来问主耶稣，说跟他探讨一些生命的问题。他在问说什么叫做永生，主耶稣跟他讲说你要重生才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那另外一个例子记载的是说有一个少年人，有钱的少年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说夫子，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那永生？那主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那其中有说他要守诫命，那这位少年人跟他讲说我都做到了，诫命里面有说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种种的事情他说我都做到了。他说你要孝敬父母，他说我也做到了。那主耶稣对他的最后一个挑战是说你这么有钱，你要把你的财产全部都变卖了，然后去周济这些穷人，你就可以得永生。主耶稣更挑战他说你要做一个完全人。 OK， 所以完全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身体物质方面他没有缺乏，主耶稣的供应是很好的。我想当他来问主耶稣的时候，他的日子也过得很好，也很平安，因为他觉得他怎么样，他守这些戒律，在犹太人的心里头，我一旦我守这些戒律的话，我神就会祝福我，神就会给我平安，所以他觉得他已经做到身心这两部分。但是主耶稣挑战他说你还没有看到那个生命上最需要的，你没有能够做到这一部分，你不是一个完全的。所以我想犹太人在两千多年前曾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求的不外乎这三方面，身心灵这方面。那我想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的是什么。我想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哈，我们在身心灵上面的需要跟两千多年前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今天我们身体上常常有疾病， OK， 我们求神来医治。 OK， 那顺便提一下哈，昨天我冯柱弟兄我们他去打排球， 结果筋就断掉了，筋就断掉了，也没有踩到人，也没有怎么样，我想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们这种年纪的不适合这剧烈运动，所以求神真的是保守他。他现在上石膏，他本来这一天，今天是他是招待啊，他这几个礼拜其实都招待，你都可以看到他在那边发那个程序单。那他需要真的是需要几个礼拜的恢复，然后撑拐杖。那我想我们真的是身体上的需求，我们常常到了神面前，我们也常常求说神给我们食物。OK， 我想也许我们所求的已经太多哈。今天美国人，我们也是哈，我们住在美国了也算美国人哈。那我们吃的太好哈，其实我们现代人是花很多时间去减肥哈，把那个物质过于的物质要赶快怎么样想办法拿掉。但是我们吃很多药 ，OK， 维他命什么东西补品，我们就想把要身体要顾得很好 ，OK， 我们想要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OK。那我们心灵上面的需要，我想住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要求平安，不管你是从中国、台湾、香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想找到一个平安的地方。OK， 那搬到 Pleasanton， 我们也来计划说我们的小孩子住在这里的话学区很好。我们住在 Fremont 的，我们也说学区很好，我们都 plan 很好。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些计划都弄得很好的话，我们小孩子能够怎么样学得好，将来他那个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我们父母亲就安心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计划这些，我们都想要求平安，我们也来到神面前求神来答应我们这些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在美国住，自从911以后，我们心理事实上还没有平安。那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也常常祷告求神给我们那样的平安。那经济上面的恐慌我们更不用讲，我想失业的人口尤其是在硅谷这地方是12%，是全国算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平安呢？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那样的平安，在这样的环境下 OK 能够有给我们平安。那我们在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求心灵上的需要呢？当然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事实上我们就是有这一份的追求。在其实在这个教会以外，其实人们不需要吗？很多人其实借着各样的事情在想要弥补他的心灵上的缺失，甚至上他们把这个物质拿来填补他们心灵的需要，或是他们觉得他们生活过得好，生活过得平安，就能够来弥补他们心灵上的需要。所以我想这个跟过去2000年来，或是当时主耶稣在的时候犹太人所求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有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精神上的需要，我们有被爱的需要，我们有想要爱别人的需要，我们想不孤独的需要，我们心灵上有追求这个永生的需要，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我们是不是只求一部分的？我们是不是停留在这个物质的，停留在这个精神上的需要，而没有看到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灵里头的需要。而主耶稣对他的挑战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那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哈，38节很有意思哈。耶稣转过身来看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那我想我一开始看这个大概几个月前的时候看这段经文，我觉得这些门徒是答非所问，人家问你说你要什么，那他说哎，你住在哪里，有点答非所问。那后来我后来想想看，其实也不是，那容我用一个例子来，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但是能够来稍微揣摩一下。如果说今天你去一个追求一个女孩子，你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那女孩子问你，你要什么，你要什么。那我们那时候，尤其我那个时代，第一个问就说你住在哪里。我们现在的话，现在的小孩子可能不一样，你的 email 是什么，你的 email 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问你住在哪里。如果那个女孩子肯跟你讲说她的地址的话，那表示你还有点希望，那我想，所以我想这里门徒所问的问题其实是有很他的很清楚的说，他们并不是想要从主耶稣身上求得什么物质的东西，求得什么平安的东西，他们是想要别的东西。那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今天如果说你来问我说，你吴建志你住在哪里啊，我通常跟他讲就说我的地址 231 Clara Court Fremont， 那我不会跟他讲说马上就说你来看你来看，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子，我们通常就跟他讲地址就好了，我们通常都有一个距离。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没有这个距离，他很主动的就是邀请这些门徒来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今天如果是 Bill Gates， OK， Bill Gates 来说，哎，你们到我们家来，你们到我们家来，哎呦，我们很多人就说好啊，这他住的房子一定是什么豪宅啊，一定有什么先进的科技，尤其我们这个搞 high tech 的人，很喜欢看到这个家，他家里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说好，我们来去，我们来去。那如果说我们的总统 Obama 今天来说，我邀请你来到白宫来吃晚餐，你会不会去？有些人可能会去，我想我不太想去因为现在的那个安全检查一定很复杂，全进去可能还要搜身啊，还要做什么，说不定还要给你照 X 光什么的。那我想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他能够秀给他们，他能够给他们看什么？在福音书里甚至说到主耶稣他没有一个睡觉，没一个枕头安稳的地方，他我可以想象说他如果找到一个住处的话，可能是很简陋很破陋的地方，但是这不是重点。他邀请他们来，他们邀请两个门徒来看，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今天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所看重的一个是一个关系，他不是说他只要给你物质，他不是只要给你精神上的需要，他是要建立这个关系。那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到底神跟人的关系，还有人跟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人跟人的关系都是比较短暂的， OK， 长的话我们也许从小到大长在一起，都在教会里面长大，也许几十年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们人的关系都很短的。甚至我们今天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头，我们常常搬家，我听着在弟兄姐妹中间分享，有些人搬14家24家的都有，我们跟人的关系都很短。我们跟人的关系通常是怎么样？是一种互相的关系，有条件性的关系，我们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 我就离开你。我想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通常的关系，现在的是，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平面化。我们所谓的平面化是说，我们跟小孩子，我们也是朋友。OK， 你的今天的你跟你的小孩子，如果不是 friend， 你很难跟他沟通。今天也有人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他是说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OK， 然后我们在美国的话，我们在中国人是很奇怪哈，中国人我们的阶级很多，我们要叫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各式各样的称呼哈。再来美国社会一律是什么 ？Uncle。OK。管你是什么，只要比你老的叫 uncle， 男的都叫 uncle， OK， 那甚至称兄道弟哈。那我想这是人中人的关系，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神的关系，神跟人的要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神想要跟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神是不变的，神是永恒的，神是可以 trust 的，可以信赖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是永恒的关系。虽然我们也许会离开，但是神永远在那里。神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永恒的关系。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神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样？是一个全面性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不同的比喻来看人跟神的关系，有时候说用什么父亲的比喻，说是我们的父神。OK， 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头讲到了说，神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朋友，是朋友的关系。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关系？教会是主耶稣，他是头，我们是肢体，是肢体的关系，这么亲密哈。讲到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像肢体，他是头，我们是肢体。还有讲到什么？我们是兄弟的关系，我们是亲兄弟，称兄道弟的关系。那还有什么关系？夫妻的关系。讲到教会跟主耶稣的关系，这样的不同的层面来看神跟我们的关系，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是一个全面性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只是看到那个片面的关系的话，那就是不完备了。我觉得神他以不同的姿态，他以同不同的角度来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是一个全面性的关系。今天我们人类的关系，很多时候尤其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片面的关系。今天我常常跟有时候跟朋友再亲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讲到我们公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机密，不能跟你讲。OK， 然后这个是因为我工作上的关系，我有很多事情不便跟你分享。OK， 那我们即使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配偶，我们通常都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都保留，我们不能讲。我想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多少多少都有一些保留，而且都是片面。但神跟人要建立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全面性的关系哈。那我们还可以看看，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一生里头，我们跟神建立关系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人跟人建立关系也是一样哈，我们需要时间。 OK， 建立关系不是说嗨你好我们马上就建立一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跟神有时间在一起，而不是只是礼拜天的一个小时两小时，而是我们天天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境遇里头，我们跟神同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呢？我们要跟神一起经历我们的喜乐，我们欢笑的时候不要把神忘了。 OK， 感谢神，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神也在我们当中来安慰我们？下一个呢，我们中国人说喜怒哀乐，怒的时候，怒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跟神抱怨，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抱怨，但是那个是跟神在建立关系。我想借着我们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我们真的是每一件事情跟神都在一起的话，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我想当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有建立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还是有这个身心灵三方面的需要。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虽然是短暂的，尤其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精神上的需要，这个是短暂的，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是你要一百年。我们的身体跟心灵上的需要，我们心的需要都是短暂的。但是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以后，我们对这两方面的需求有一个改变。当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以后，我们当我们有物质上的丰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感谢神，我们懂得怎么样知足感谢。我们的十一的奉献，我们就是很乐意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当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还是知道这神都在掌握这一切，我们能够还在知道怎么样处卑贱、处贫穷。OK， 那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平安是怎么样？是跟世上的平安不一样。我们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平安是稳固的。所以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平安是不一样。当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的生命也会不一样。不只是来到教会来听堂主日学，上一个主日学，或者是我们参加礼拜五的阿瓦纳，我们当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以后，我们懂得知道怎么来服侍神，我们能够懂得传福音是神所吩咐的使命，我们更是有这样的喜乐愿意来分享这一切。当我们的富足、我们的平安、我们生命上的所得到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它分享出去，而不是只在想到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而是我们可以想到别人需要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的功课。今天你的小孩子圣诞节来跟你要礼物的时候，你只是给他，你只是给他，给给。但是我想父母亲的心里头多少都盼望，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有一天的话，他会想到爸爸妈妈，我也需要东西哈。即使那个一点点的心意，你都很高兴。我想天父跟我们的关系何尝不是？他是乐意施予的给的神。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求他会给，他会应允。但是在神的心意里头，他也看到我们真正到成长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满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得出去。我想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精神上的需要，这都是短暂的。我除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他都是会过去的。今天神邀请这些两个门徒来看，来跟他建立关系，来跟他经历，他邀请你我都来跟他同住，而且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关系，这是一个将来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添加，与主同住。 我想用诗篇的23篇第六节来作为我的结束。他说到，诗人说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想我们真的是如果能够像诗人这样子说，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愿意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OK， 我们真的是看到那个最美好的上好的东西。那大家想想看，今年的圣诞节你要什么？我们要什么？好，让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曾经问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说我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主啊，我们心里头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在不同的光景，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可能要身体上的需求，疾病上的医治，心灵上的平安，或是只要找一份工作。主啊，我们都相信你会应允我们的要求，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允我们的要求。主啊，我们也相信你要给我们那更美好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不只是像我们的小孩子来要我们，跟我们要一个小糖果，我们也能够要更好的东西，更美好的东西，那是主你要给我们的，那就是跟主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永恒的添加，我们同住。主要帮助我们重新的再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们来跟随主，我们真的是需要什么，我们真的是看到神要给我们最美好的。我们谢谢主，求神真的是常常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